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7号，公元2018年6月1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启程出访立陶宛与拉脱维亚两国；中共于西藏境内闯入民众家中，考核唱中国国歌；自称藏传佛教法王，一骗子在台湾涉嫌金融违法被侦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启程赴立陶宛与拉脱维亚两国，将先后出席一系列公共演讲、座谈、会面、佛法教授等活动。昨天6月10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启程赴欧洲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办事处代表群佩次仁向本台透露，尊者将于12号抵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3、14号两天先后参加由维尔纽斯大学与当地西藏之家举办的活动，以教育中的人类价值及快乐的艺术为主题发表演讲，15号前往拉脱维亚。据介绍，尊者将于6月16号至18号间在拉脱维亚里加向各方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及缘起赞等论点，并将传授文殊菩萨随许。19号结束行程，启程返回。此次法会由拉脱维亚拯救西藏组织、莫斯科拯救西藏基金会以及莫斯科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三方共同举办。今年7月，尊者还将赴拉达克弘法停留近三周。拉达克行程筹备方告诉本台，尊者将于7月3号抵达列城，7月6号参加当地团体举办的华诞庆典，10号至12号于当地教授佛法，14号前往努布拉谷停留5天，出席夏季大法会并教授佛法。此外，尊者动身赴立陶宛前，于9号在大乘经院中接见了来自各国的信众及游客共1200多人。尊者介绍自己倡导的人类内在价值提升运动，呼吁各方一道推动。尊者演说时强调，那烂陀佛教传承所重视的逻辑理路辩证法，使信众能够调查研究佛陀开示的观点以及那样开示的原因，如此令信众更加清晰透彻地了解佛陀言教的真正含义。在接受观众提问时，尊者指出，在当今社会培养慈悲心，可以借助对印度古文明的学习，因为其中一些内容是对内心深层情绪运作的详细剖析。尊者表示自己在致力推动这部分印度古文明的复兴，以利益到更多人。尊者也提及自己尊重那些极力推动欧洲联盟精神的国家，如法国与德国两国曾是历史宿敌，而后决定放下恩怨结成联盟，如今欧洲已经享受70年和平，这就是将共同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形成的结果。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7月1号，中共建党纪念日临近， 当局于西藏自治区各地考核藏人是否会唱中国国歌。在另一些地区，当局则强迫藏人举办或参加感谢中国共产党恩情的文艺活动，无法参加的人士面临罚款等惩处。有境内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中共当局于建党日临近之际，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开展考核唱国歌活动，闯入民居检查藏人是否会唱中国国歌。通过考核的藏人会有奖励，未通过者则必须参加国歌与红歌练习活动，不参加就会面临超过100元人民币的处罚。消息人士今天告诉本台，自治区全境开展唱红歌活动，而考核是否会唱中国国歌的活动则重点于日喀则进行。4月26、27号两天的考核结束后，通过考核的民众5月1号又被安排演唱国歌与发表演讲，藏人唯有忍气吞声。此外，在拉萨下辖的柳雾乡，由曲水县搬迁至当地的民众又被要求于7月1号举办感谢共产党恩情的活动。一名柳雾乡民众透过网络告诉本台，这是乡领导强迫民众举办的活动，而且不会唱歌或者因病无法唱歌的人向领导请假时还被要求交出500元人民币罚款，当地居民月收入不及3000元，这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消息人士还告诉本台，每次中国节日，藏人都会被要求举办感谢歌颂共产党恩情的活动，被迫交歌税，而且事先必须上报将演唱的歌曲歌词，如果事后发现与登记的歌曲不符，同样会受到惩罚，轻则取消月薪，重则开除。正式的文艺活动开始前，政府还会以开会为名骗民众当观众，试图营造大众欢天喜地的参加感谢共产党活动的假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台湾多家媒体纷纷在报道一位自称藏传佛教绿教赤庆法王的人因涉嫌炒作股票而被台湾警方侦讯的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官员强调，驻台办事处早于数年前就已揭穿这位赤庆法王的真面目，他和他所自创的所谓绿教同藏传佛教毫无关联。近日陆续有台媒报道一位自称藏传佛教绿教赤庆法王的人士涉嫌与他人联手炒作股票而被台湾检方侦讯的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位绿教赤庆法王只是一位冒充藏传佛教领袖的人士，
他跟藏传佛教没有关系，他自称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身份来到台湾以后呢，他就开始用巡天或者就是攻击达赖喇嘛尊者，然后他自己又自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绿教或者叫新噶当派，然后他们的穿的那个袈裟虽然看上去跟藏传佛教一样，但是他们的袈裟的是绿色的，一些有一些就是不合乎戒律的。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处早于2010年便发布特别声明，揭穿赤庆法王真面目。声明曾提到，赤庆是一个已经破色戒还俗而不具有出家僧侣身份的俗人，其所谓的噶当派传承也是自行编造出来的，因此所有追随赤庆及其所谓传承的出家或在家信众，其所接受的所谓教法传承或戒律誓言等，其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无效的。达瓦才仁表示，
但是因为他们在台湾一直冒充藏传佛教，而且就在不久前，台湾的一些三立电视台等等很多电视台也会把他所认证的所谓的藏传佛教的活佛或者仁波切邀请到媒体上去做这样一些采访啊或者表演啊这样的动作，这个时候当然对我们藏传佛教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我们达赖喇嘛基金会虽然会有做一些声明，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在一些主流的媒体上操作的时候，他对藏传佛教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影响，很多人不理解，那也有人打电话问我们，那我们会做澄清，那个跟藏传佛教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冒充藏传佛教的这样一个团体。
达赖喇嘛尊者经常在传法过程中提及这些自称法王者骗财骗色的行为，告诫信众在选择依止的对象前务必观察检验对方是否具备上师的资格，若发现不具备就该与其保持距离。尊者还曾强调，正是因为信众们的鉴别力不足，才让那些自称法王的骗财骗色之徒得逞。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蒙藏委员会裁撤之后，藏事业务仍应有专责单位继承，亦得与新南向工作配合，而作为政府对外政策之幕僚机构。笔者建议政府可设立独立法人之西藏研究中心，或将蒙藏文化中心转型改制为蒙藏研究中心，或者恢复设立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使之成为政府智库，用以培养与容纳藏式与新南向人才，也可以其开展与藏人行政中央之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之合作关系，进行人员互访培训和共同研究之计划，并作为台湾援藏团体对内与对外联系之平台，如此方不至于使我国过去长期累积的藏式成果逐渐涣散，也可以有一平台在陆委会之外运作，而可降低外界对于我国依旧矮化西藏地位之疑虑。笔者亦有过订定《台湾西藏关系条例》之倡议，目的在解决流亡藏人身份之认定，因现行法将藏人列为大陆地区人民，导致无国籍之流亡藏人来台手续极为复杂，本来亦通过特别立法由藏人行政中央担保承认流亡藏人之身份或其大陆学历，以方便其来台工作、移民或留学，正好落实我国对藏之人道援助，岂不为美事一桩。对于藏人为自由所做之奋斗，我国表达关怀之最有力的道义支持，就是邀请达赖喇嘛或司政来访。台藏民间对此期待甚殷，政府当作适时之安排。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